来，我们翻开手册第一页。好，中国人的原祖，指的是4500年前，是怎么教导他的后裔？啊，怎么教导他的后裔？那我们把第一段啊，好念一下。好，预备起。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，中华民族能维系几千年而未被世界淘汰，无疑是其传统文化教育产生的巨大力量。古人早在礼记中就有经济的篇章，建国君民都在学。
好，
所以建立一个国家，统治管理一国的人民，哪一件事最重要啊？教育。其实我们去思考一下，现在发生在家庭的问题、社会上的问题、国与国之间的问题，根源点啊，都还在教育，都还在教育，都还在人心。我们7月13号在海口办第一场教师培训，刚好7月11号就前两天啊，天空啊出现8颗星星，8颗很明亮的星星。那这个记者啊就把它拍下来，因为这8颗星星啊在整个天文系当中完全找不到，完全找不到，但是呢看起来啊就像挂在你们家的楼顶一样这么接近，所以变成一个天文奇景。那我们学校的老师啊，我们中心老师呢，就拿这个照片来给我看，拿这个报道来给我看。啊，诸位老师，当我看到这8颗星的时候，心里面想什么？我直截了当就讲：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。这8颗星只要亮起来了，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解决。我们反思考一下，现在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就是缺这8德？就是啊。而这些星要亮啊，要有人投入，要有人深入，要有人讲学啊，才能够把这一些正法弘传开来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有这个定位啊，让这个正法的因缘啊更加殊胜，更加能弘传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学习者啊应该抱持的责任跟使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可惜的是啊，预备起。可惜的是，近百年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几千年来啊，中国文化有很多时期都非常的灿烂，在汉朝，在唐朝，甚至于最接近的在清朝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个3个皇帝啊维系了100多年的盛世。为什么他能维系100多年的盛世？原因在哪？原因在啊，这些皇帝都很注重教育，注重中国文化。我们在近代啊，中国人呢，这200-300年来啊，都没有好日子过，所以啊，都感觉到中国文化不好，中国文化让中国人呢越来越衰弱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？没有道理，但是这种言论的人多不多啊？对啊，现在似是而非的道理太多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个朝代啊，要看他为什么兴，为什么衰，你才能够从中啊 明白道理。所以看一个朝代，比方说清朝，这个是呢兴盛起来，这个是啊慢慢衰败下来。好，诸位老师，诸位学友，您要学哪一段？盛衰，嘿，都要学习。这个弟子规有教，见人善即思齐，众去远以见机，见人恶有则改。你看弟子规的教诲多好，随时都用得上。所以我们来看清朝为什么兴盛，康熙时代啊，每一天都讲中国经典，康熙很聪明啊，叫这些文武百官这么多人都听他的话，一定有人怎么样不服气，通通听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没有人说话了。所以呢每天讲经啊，整个朝野建立共识，国家一定兴盛。一个团体一个家庭只要建立起共识了，一定兴盛。好，家和啊万事兴，国家也如此，所以兴盛。好，一兴盛呢刚好遇到这个慈禧太后出现了，慈禧太后出现了，所以啊清朝自始至终啊没有出昏君，但是还是败了。因为呢慈禧太后掌权之后，她在那里听经啊，越听越怎么样，越难受，你这不是分明在骂我吗？下来下来不要讲了。这个慈禧太后一把这个讲经废掉了，整个文武百官的思想怎么样，开始就没有共识。而且啊只要有人掌权啊，很多人就开始怎么样，阿谀奉承，小人道长啦，君子怎么样，道就消下来了，所以就衰败了。所以清朝之所以胜在呢能够落实中国文化，清朝之所以败在啊不能落实中国文化。所以我们要啊把来龙去脉啊分析清楚，才不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啊搞糊涂了。好，那当然假如我们中国人再次注重中国文化，相信啊盛世一定是指日啊可待。而且这一个盛世啊不单只是要为中国人，还要为什么全人类，因为全人类的思想观念呢已经走到一个很严重的瓶颈啊，很严重的瓶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，在物质文明的今天，预备起。在物质文明的今天，所以你看太阳照了我们这么久还是万古长星，中国文化也照亮中国人四五千年的时间，中国文化就好像我们天目山哪一颗最大我不知道，就像天目山那棵最大的苍天大树，它的树根啊多久了，多久了，几千年了。这个树根啊就好像所有做人做事不变的道理，但是啊它每一年啊都发新芽，每一年都发新芽，它的新芽随顺啊当时候的整个环境，随那个土壤阳光水，随顺当时候的整个环境气候，长出非常翠绿的新芽。所以相同的 这个翠绿的星芽在汉朝开过长过，在宋朝长过，在清朝也长过，现在要在什么时候长？现在也要长出来。请问这个水要谁浇啊？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好好浇，一定会重新开出非常翠绿的树叶出来，可以提供啊这个时代的人最好的空气，最好的营养。这个是我们要这样去认知的。在我们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，很多人呢都会讲中国文化有糟粕，这句话熟不熟悉啊？很熟悉哈。好，你相不相信啊？讲这句话的人可能从头到尾啊连一本经典都没看过，你相不相信？他可能连弟子规从头到尾都没念过，他假如念完弟子规他不会讲这种话。所以我们现在啊年轻人读书人非常危险，还没有起一个谦恭的态度跟圣人学习，就已经先怎么样，先起傲慢，先起毁谤。所以这个叫以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，太危险了。我刚到大陆来的时候啊，去翻了几本论语心解。好，现在的人呢把论语做了一些注解，看了几页之后怎么样，看不下去，他硬是要把孔子啊比得跟他怎么样一般高。好，所以这个啊是很忌讳。那我们啊一定要深入文化，才能够啊拨乱反正，把这些不对的言论啊扭转过来。就好像啊中国说礼仪非常重要，不学礼啊无以立。而你要学礼啊，不单是要学他外在的这个行仪啊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他内在的什么本质。学文化要学他的本质，要学圣贤人的存心，这样学啊你才会抓到根本。所以礼的根本啊是内心的什么恭敬心。所以只要能抓住恭敬心啊，你就可以因时因地做出最适合的行为出来。所以现在你在机场遇到了总理，要不要三跪九叩啊？要不要？哇，你跪下去总理被你吓到了。因时要调整，恭敬心不变，但是随着当时候的阳光空气水做出最适当的行为出来。好，这个才是学活了，而不是学呆了。好，刚好呢我在海口推展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啊，他打电话来说弟子规有糟粕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哦。你假如马上呢这个情绪就上来了，你们的交谈会怎么样？可能就不欢而散，可能就有一场辩论要开始了。好，辩论能不能取得共识啊？很困难。所以呢我就请教这个老师，我说这位老师请教一下齁，哪一句是糟粕？这个老师说沉则省，昏则定是糟粕。我说为什么你觉得沉昏定省是糟粕呢？他说一天要问父母两次太麻烦了。那你这个时候要不要说你错了？这种话能不能用啊？少用。好，因为你这么一讲呢他就很不高兴了。好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位老师啊，你想一想哦，父母一天啊想子女几次？想子女几次？好，岂无千里 那个失清泪啊，不及高堂念子心呢、啊。很多孝子呢，想到父母啊，眼泪会掉下来。但是他思念父母的时间呢、啊，比不比得上他父母想念他的时间呢、啊？父母是时刻啊，在关怀，在担心他的孩子。所以啊，这个孩子假如早上，哦，去跟母亲讲，妈妈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哦，妈妈一被问候很高兴，然后呢又看看孩子，哎，精神不错，代表昨天睡得怎么样？很好，那父母啊也很安心。再来，孩子出去念书一天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在学校发生啥事了。好、哦，那孩子一回来呢？哦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我回来了。哦，母亲一看呢，嗯，这个气色很好，代表在学校怎么样，哎，也跟这个同学啊相处很好，那他就会觉得很安心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天啊做这两个动作，能够让父母啊不操心，能够让父母啊多放心，那这应该是我们子女啊要做的事情。我常常跟学生讲，我说你现在年纪这么小，在工作上啊，在生活的生计上，你能不能帮父母啊？能不能帮？帮不上。所以我们为人子女最基本的、啊、一定要减少父母的担忧，减少父母的担忧。所以我这么跟这个老师讲完了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：“蔡老师啊，你的中国文化是跟谁学的？”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他这么一讲呢，我们就很不好意思，啊、哦，说没有啦，好、哦，我跟杨淑芬老师学，啊、哦，就稍微跟他解释了一下，啊、哦，我也跟他讲，学中国文化要学到本质啊，不要学到枝末上面去了。结果这个老师啊，跟我闲聊了一下呢，突然呢，来了一个回马枪。哦、你要小心一点。什么回马枪呢？他说，蔡老师，你自己就没有做到吗？你现在有晨则省昏则定吗？有没有？好、哦、这个时候你不是不行。好，我们呢很心平气和告诉他。我说，这位老师啊，我今天假如开始做晨则省昏则定啊，第一个骂我的就是我妈妈。好、哦，他一定会说，你不知道长途电话费很贵吗？啊，一个礼拜打一次回来就好了，这么长打回来干嘛？所以我们所做的行为都在让父母放心，减少忧虑，这是根本问题。所以只要啊，父母能对我们放心了、啊，好、哦，我们每个礼拜固定打回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还是要有善巧方便啊，去尽孝道啊，去做一些圣贤的教诲。好，所以我们呢从这一段当中也深刻去体会到，一定要掌握啊圣贤教诲的纲领，就像那棵大树的树干一样，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理原则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段。好，预备起。中国传统圣贤教育，教我们的是认识超越时空的大自然运行法则，此之谓道。好，然后呢，人类能够顺从这些大自然的法则去做，好，不违背，就是德行，就是德。所以啊，大自然的运行法则不止人要遵守啊，万物啊也要遵守，在这个正道当中啊，才不会发生毁灭，发生冲突。好，我们思考一下，今天假如九大行星啊，太阳系九大行星 啊，今天海王星发脾气了，他说我不要这样转了，我要呢转90度转，行不行？啊，他假如硬是要这样呢，你可能过几天会听到什么？哦，轰隆一声，相撞了。所以万物都有它运行正常的轨迹，所以人与人相处啊，也有它运行的轨迹。只要你违背了这个正道，人跟人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冲突，就会摩擦，就会对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人与人当中要遵守的大自然法则是什么呢？是道、伦常、大道。伦常大道，把人做好了，你的学问啊，大半就成就了。好，所以人与人关系啊，有五个伦常大道一定要遵守。哪五个呢？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。五轮。好，诸位学友，哪一轮最重要？都重要。这位学友，您觉得哪一个最重要？对对对，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，是什么？是抉择。现在要挑一个还真难。您觉得呢？你为什么觉得是父子？哦，关键在孝。是是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位朋友讲的哈，这个孝啊，啊，请坐，谢谢，来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一个老啊，一个子合在一起变成什么？一个孝字。所以上一代、下一代背着什么？孩子背着老子啊，所以儿子要孝顺父母。那父母跟儿子啊，要一体不可分，要时时念着要把孩子怎么样教育好，让他成才，让他造福社会。所以呢，孝道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而上一代过去无始啊，下一代呢未来无终，所以整个人与人啊就是一体的。好，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，父子从哪里来的？我今天会不会走出去外面突然认了一个儿子，就变父子关系了？父子关系一定从哪里来？夫妇关系。好，所以中庸说，君子之道啊，造端于夫妇。夫妇啊是什么？最小单位，同一个什么？同一个房间。夫妇、兄弟、父子，同一个什么？家。再推演出去，同一个社会。所以最小单位在夫妇关系。哦，在夫妇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你把夫妇关系处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夫妻假如和乐啊，父子关系怎么样？自然就很轻，自然就很轻。因为啊，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当中成长，他的人格就会很健康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父母啊，从小到大在我们面前没有吵过架。好，至于有没有在我们面前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在想啊，确实没吵过架。因为啊，我发觉我妈妈有一个功夫特别好。什么功夫？诸位知不知道？忍。一个巴掌怎么样？拍不响。你只要有一个人忍耐功夫很好，他就可以转另外一个人的境界。要到什么样的功夫呢？你看这个会一只。一只刀刃啊，架在你的什么？心口上，你都要如如不动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就跟我说， 他说中国文化很好，不过呢这个忍字啊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，我实在是不知道。好，我就直接回答他，你一定忍到火山爆发。因为他忍的态度啊，忍的方法怎么样，不对了。忍啊，忍的明白，忍啊要忍的顾全大局，这个才重要。好，这个才重要。好，所以你忍得明白，因为啊可能对方啊他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，他也是受害者，所以你不需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好，你也要忍住，为了一个家，为了一个团体，好，你先退一步啊才能和气对待。而当你退了一步之后啊，也给他一个空间怎么样，思考反省，到最后啊他心一平静下来，他会跟你怎么样，会跟你道歉，他会说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错的。好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应啊？你不能回应说就是你错，那你前面忍的功夫怎么样，嘿嘿。好，所以说一切法怎么样，得成于忍，你要忍得明白，才能把很多关系啊不断的改善。好，所以啊父子就很亲。好，我们三个孩子啊跟我父亲都很好，很要好。那兄弟姐妹怎么样，从小在这种环境啊很有爱。好，所以呢我要出来弘扬中国文化，我的二姐就告诉我，她说你去做吧，我每个月啊给你2000块钱人民币，你不要担心，全心全意去做。好，你看人生有两股力量啊，绝对是无求的支持你。哪两股力量啊？父母、兄弟姐妹，会让你的人生觉得哈、啊、无后顾之忧，那感觉非常好。啊，诸位学友，那2000块我有没有拿？重点不在那2000块。啊，不要听歪的哈、哦，重点在那一颗心，好、哦，那一颗心好。当一个人兄弟有爱啊，他出去外面跟人家交朋友，自然就有道义，自然就懂得扶持别人。所以兄弟能相处好的人，根本不需要教他如何交朋友，自然而然，朋友就跟他相处得很好。所以很多的态度啊，都是从家庭扎根的。所以你看。懂得感恩父母的人，出社会一遇到一些好的领导者提携他的人，他那种对人的恭敬跟感恩之心就油然而生，所以你看君臣关系就处好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是有道理的啊。所以夫妻伦一正啊，五伦都正。那你要把夫妻伦正啊，就要先呢找对象，一定要找好，是吧？要找好。那怎么找对象？中国文化有没有教你怎么找对象？好，这个孝字啊，不只可以找忠臣，好，还可以找好的对象。好，来，这个诸位学友还没有结婚的举手。哇、哦、这么多啊。好，来，这位女士哈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好。好，你不要紧张哈。我很和善。请教一个问题哈，假如有一个男士啊哈，他呢追求你3年如一日。好，你对他呢有求啊必应。好，你平常啊这个晚上呢睡到二醒的时候啊，你只要打一通电话给他，不管是半夜几点、哦、他马上呢这个摩托车、哦、出去呢就买食物，然后呢开到你们家门口，把热腾腾的食物都送给你、哦、送给你、哦、这样维系了3年、哦、无怨无悔、哦、然后呢刚好他跟你求婚，那你有一个长者啊刚好认识他，他就跟你讲，他说这个男孩子啊 对父母不孝顺，好，你要不要嫁给他？不要啊，啊，他对你很好啊，三年都一样。他发誓跟你保证，他对父母不孝，对你一定孝，不是？要不要？机会难得哦，送完为止啊、哦！要不要？不要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诸位学友，这个叫理智啊！有理智才能判断，才能下对抉择。好，一个人没有孝心啊，他人生啊，不可能有什么有情义啊。一个人没有情义啦，他会长他的人格特质啊，长出什么样的态度？没有情义的人，他人生价值观是什么？是以什么为标准啊？对，君子道消啊，这个没有了，小人就什么道长。所以君子跟小人不单是指好几个人啊、哦，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就有君子啊，就有小人。所以你君子不长，小人出来了，只以什么利害啊来对待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这么积极追求你？因为什么？有利可图。所以你长得年轻貌美，工作又很稳定，好，看起来呢又很会照顾孩子，好，所以呢他全史书浑身啊解数也要追到。好，当你没有像刚刚这位这个小姐这么理智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答应了。答应了之后，三年之后，你帮她生了一个儿子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好，皱纹长了两条。好，结果她出去工作呢，看到一个比你又年轻又貌美的，好，你从利变什么？好，变害哈，啊，害要怎么样？害要怎么样？哦，抛弃哦，哦，你比较含蓄，好、哦，很多我们上课都说除掉。诸位老师，不，诸位学友，这个动作现在有没有人在做？打从我们早上开课到现在，多少人做这个动作了？因为他的人生啊，没有情义，只有利害。利害靠不靠得住啊？所以人现在都用利害的态度在与人相交往，所以人的内心有没有安全感？人与人之间都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这一个动作啊，带动了什么？离婚率啊。离婚率跟孝道有没有关系啊？教孝啊，一个人一生啊才有正确对人的情义啊。离婚率一带动起来，牵一发动全身啊，全整个社会都乱了。因为离婚率一定跟啊犯罪率怎么样成正比啊，成正比。所以面对婚姻啊要慎重啊，要对对方负责任啊，要对下一代负责任，要对啊社会负责任。所以请问这个态度什么时候教？请问教科书里面有没有教？对啊。所以我都会把我一个学生啊叫起来，他的行为啊就比较不负责任，我就把那个男同学叫起来，说你不要给我结婚哦。哦，他就听傻了，不知道老师要说什么。我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都不负责任，你再去娶老婆啊，一定会害了别人，又害了下一代。所以你能把自己管好了，自己能有责任心了，才有资格给我结婚。哦，这个时候你要有多严厉就要有多严厉，知不知道？诸位老师，哦，诸位学友，我这一段话讲完之后，对这个孩子印象深不深？不只对他深，对身旁的这些男孩深不深？最身旁这些女学生生不生？这些女孩子听完这段话，知道以后找对象要找什么？找有责任心的孝子，绝对不是找花言巧语的。 好，所以从这边呢、啊，我们要理解到啊，你的五伦当中要夫妇关系要好，要建立情谊啊，还是要从孝道开始教。所以德行的根本在哪？在孝。所以孔夫子在《孝经》啊，开宗明义就讲：夫孝，德之本也。道德的根本啊，教之所由生也。德行的根本在哪？在孝啊。你的德行不从这里下，你的德行长不起来。所以中国话说百善啊，孝为先。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是孝为百善之首啊。第二个意思是孝啊，孝心一开啊，百善皆开。这个相当关键。所以教育要从哪里下手？从孝开始啊。现在有没有教孝？学校里有没有教？你看教育的教，老祖宗不是摆明的告诉我们教育里面教什么？孝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弟子规第一篇就是入则孝。好，入则孝。所以孝道啊太重要了。接下来的课啊，诸位学员要注意听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讲弟子规入则孝这个部分。好，为人子如何孝养父母，如何在生活点滴当中孝养父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邵老师啊，他就他教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体会到的这些心境跟态度，还有如何教导孩子建立孝心的这一些经验啊，跟诸位学友做分享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掌声欢迎邵尔忠老师。